唐朝由高祖李渊建国，经过太宗李世民23年的贞观之治，武后及玄宗的两代治世奠定了大唐王朝的坚实基础，使国力更加繁荣鼎盛。纵观5000年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对内的经济政治，还是对外的文化交流，唐代都是无可取代的黄金盛朝。也许有人好奇，这个使外来人民崇敬的天朝，这个被中西亚诸国尊称为天可汗，加磅礴气势引领一代风华的泱泱大国，又是以何种宗教信仰、何种心灵归宿，让老百姓畏天敬神，从而约束自己，缔造这辉煌灿烂的庞大盛世呢？唐初道教大盛，原因乃归于老子姓李名耳，李唐皇室便尊称为始祖。但唐高祖实为一个佛教信徒，加上太宗虽尊道为先，日后也虔诚礼佛。尤其玄奘远赴天竺取经回国之后，太宗对佛之尊敬更不减于道教。武则天更是以佛教传说加强自己身为女皇的地位。也因唐代帝王大多尊于佛教，使得佛教礼仪影响人民生活深长久远，并因此出现了许多如玄奘、慧能等诸位高僧法师。但是到了后来，由于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教派繁复杂乱，无法将其至精至微的教义广泛具体地发扬，使得末期门下的弟子心无正念，行为也逐渐背离天道而行，不但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对宫廷亦无所贡献，终于酿成武帝一举灭佛的决心。会昌5年，武帝于道士的煽动下，展开历史上著名的灭佛之举。这次灭佛共毁掉大中寺院4600多座，小庙4万余处，焚烧大量佛经，强迫僧尼还俗26万500余人，并命令人民供养佛者都改祭天尊老君，将佛教信仰全部改为道教，使得佛教势力大为衰减。虽然武帝的灭佛为佛教带来重大的打击，但是在佛像雕塑方面，由于经过南北朝中印雕塑艺术的交互融合及发展历程，使得敦煌佛像的雕塑艺术在隋唐达到了高度成熟的状态。石窟的开凿首先起于北魏时期，而大多数的佛像、彩塑和壁画则是在唐朝年间逐渐完成。历经一个世纪之久的初唐，所留下的佛像雕刻多集中在各地石窟寺中，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丰富多样的内容、艺术水准的高明，都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初唐时期的佛像保留着许多前朝的造型，大眼高鼻，面孔貌似西方胡人，身体动作的立体感与富有体积的做法，使人体比例虽然不尽准确，却有一种朴拙的美感。到了盛唐时期，由于中原文化的普及，直接影响到了敦煌的佛像艺术，因此在盛唐出现的许多佛像便渐渐具有中国人的面孔，端庄肃穆的面容闪现圣洁的光辉。相较于追求佛像繁复雕饰的其他朝代，唐朝的佛像虽然少了夸张的坠饰， 却多了一份心灵的澄净，一份纯正的庄严，展现唐朝优雅恢宏的风范气度。例如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佛，此尊造像极为殊胜，命名为卢舍那佛，即佛光普照之意。一张丰腴秀美的脸庞，披着一袭简单的袈裟，典雅澄净，明丽秀致，所展现出尊者降世的轩昂气宇，让信众不觉流露出对神佛的崇高敬意。另外，在各种佛教艺术中，经变图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经变又称变相，通常是将某一部经典中的部分或是全部内容，用绘画或是雕刻的方式加以表现。经变画通常诉说的是佛经中的内容，那些玄妙超常而叫无法以常人观念看透的事物。在唐代，经变图的主题大多围绕在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等等的题材，与北魏北周时的牺牲悲惨画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唐王朝的国运昌盛由此可见一斑。当我们看到唐代的佛像，不用旁人言说，便可轻易发现当时的佛像极少璎珞装饰，有些甚至连身体比例都不准确。但是如果修炼人只沉浸于佛像雕塑的精致细腻，却不懂得重视自心的道德涵养；如果修炼人只迷惑于佛像外表的华美绚丽，却不懂得追求心性的修养提升，那么即便佛像再美，技巧再好，也是枉然的。古人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浩瀚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神的信仰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里。但是反观现今社会，应该让人身心健康的宗教，却反而变成有心人士敛财掌权的途径。想想看，神佛又怎么会参与人间勾心斗角、强取豪夺的政治呢？当人们被欲望蒙蔽了双眼，提升心性、修道修佛的观念早已变得抽象而又遥远。物质文明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达，让那些积极追求名利与权势的现代人逐渐背离着自古以来对生命观念及信仰本源的坚信。懂得敬神敬天是迷信吗？它让人们学会时时刻刻反省自己啊。懂得善恶有报是痴愚吗？它让人们约束自己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世人啊，何不静下心来，放下自私与功利，本着真心与善心，让澄澈的心灵再度领悟苍天浩瀚的玄妙奥秘呢？